啊，弟兄姊妹平安。这首诗歌啊，已经不见了。啊，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教会传福音诗班献唱，唱给福音朋友听的。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以后，我就很喜欢啊。常常在家里面或者一边在走路的时候，特别是副歌，我就一面唱，我就求主把需要带祷的弟兄姊妹就从我的心里面经过，我就一面唱，一面在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你我今祈求，这边三节诗歌里面求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求我的主也成为你的主，第二件事情求这个喜乐，然后我的主也把这个喜乐啊，像海浪一样的喜乐能够赐给你啊。这边第三节说到有一个平安，静如湖水，奇妙的平安，我的祷告求你也能够尝到这个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可以彼此带到。诗篇122篇告诉我们，人对我说什么？都忘记了。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的心就欢喜。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主日早晨大家来聚会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实在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啊，知道我不是光是来参加一个聚会，不是光跟中国人聚一聚，我们来到圣灵来是来到神的殿里面。当我们想到有这么多的同伴今天都要一同来朝见神，我的心就欢喜，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为大家祷告。但愿我们的主今天晚上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掌权，我们求主今天早上把喜乐赐给会众，我们求主把那个奇妙的平安赐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聚会的里面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在路上去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会不一样，你整个的心已经开了，神的恩典你很能够很自由的在这里承受。特别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要祷告一件事情，为着我们的同伴，为着我们的自己，今天在聚会的里面我们至少求主对我们说一句话，让我至少今天能够带着一句天上的话让我回家过我的生活。特别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活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压力很大的，有各样的事情把我们的时间都吞吃了，把我们整个的力量的消耗。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再不能够常常从这边得到上头来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走路会疲倦，你整个人也会很容易烦躁，然后很多思虑烦恼能够把我们这个人给捆住。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纪念啊！我们一方面在主的面前为着自己祷告，一方面我们真的为着同伴祷告。为你我今祈求，为你我今祈求，但愿我就从也把你来拯救。但愿我们这首诗歌常常唱啊，为着你的同伴祷告，为着主能够跟他有真实的关系祷告，真成为他的救主，也为着他能够得到喜乐得到平安祷告。虽然这首诗歌是为着福音朋友，特别是唱给福音朋友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借用它来啊，我们一样可以为着我们的同伴来祷告。今天早晨我们要交通祷告的实行第三方面讲到代祷。弟兄姊妹可能觉得说，我连我自己祷告的事情都祷告不完了，我哪里有空去为别人祷告啊？今天早晨我希望讲完这篇信息以后，也许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难处让你走不出来。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只为自己祷告了，我们太只活在自己的一个圈圈的里面，所以反而我们这个人能够会经历更多的失败和软弱。当你真正起来为着同伴，为着教会，为着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你会得到一个说不出来属灵的力量在你的里面，而且在你的里面你的生命会更喜乐，会更充实。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今天讲代祷是一个要求或是一件事情，这是基督徒蒙福的路，真的是我们蒙福的道路。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请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想我们时间很宝贵，所以翻圣经快一点，298页。298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愿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 可蒙悦纳，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叫我们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信，包括为我们的执政掌权的君王啊。那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是好的，而且在主的面前是可以蒙悦纳的，他盼望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换句话说，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祷告的实在是需要为所有有需要的人，而祷告的方向不是为了说他找工作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啊，或是怎么样，而是希望他能够明白正道，能够在信仰上，在跟主的之间的关系，他能够得到主。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六章，275页。第六章第18节、19节，我们请一起来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在这里，保罗再一次，刚刚是说要为万人祷告，甚至为着我们执政掌权的祷告。而在这里保罗说要为众圣徒祷告，要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而更进一步保罗说要为他来祷告，说他要为神的仆人，要为在这里释放主信息的人能够得着口才，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第12章，旧约啊，12章23节，349页，旧约。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上到正路指教你们。撒母耳在这里对百姓说：“至于我，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想我们最后再读一处圣经就好，路加福音第11章，第5节到第8节。圣经的97页啊，我们请一起来读。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我们多读2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啊。另外以西结书跟以赛亚书我们就不读啊，我想我们时间已经不够，所以我留到下一次讲教会的祷告的时候我再特别引用啊，今天我们讲代祷啊，我想代祷就是说到我们替别人祷告啊，这一件事情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啊，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已经开始做啊，那特别我们也会要求别人为我做，对不对啊？例如说我明天要去开刀了，我就说弟兄姊妹请你为我祷告啊，或是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说请你为我祷告啊。那特别我想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答应别人帮别人祷告也答应的这个很顺口啊，别人说请你为我祷告，你说会，我一定会为你祷告，但是呢真正兑现的不多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我是知道很多的时候神的儿女们答应了，但是回家没有真正的祷告，我越来越不敢随便答应啊。当我答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忠于我所答应的，回家真正为他跪到主的面前，要为他祷告。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祷告啊，那一方面代祷，圣经上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求神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当你不祷告的时候，你是自己在做事情啊，你凭着你的聪明，凭着你的才干，你在这里帮他解决啊，帮他分析啊，帮他去分担他的重担。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是神在这里做事情。所以 A.B. Simpson 有一首诗歌啊，在我们诗歌上也有545首，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祷告乃是宇宙最大的力量，他说他能够推动那一只推动一切的手。那非常好的一句话啊，他的祷告乃是宇宙中最大的力量。你今天觉得我有很多的事情我需要解决，我需要人的帮忙，我没有空来教会，我也没有空去祷告，因为这件事情太 urgent， 我必须要去解决。来的弟兄姊妹，真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宇宙中最伟大的力量是那位坐宝座的主，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推动那只推动一切的手。好，英文是说 It moves the hand that all things move and turn。所有的一切事情在神的手中，他可以 move， 他可以 turn 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推动的一手。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祷告宇宙中最大的力量啊。在1837年的时候啊，土耳其有一个皇帝啊，他一个回教的国家，一个回教的皇帝啊，有一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啊，他就说所有国内的基督徒通通要驱逐出境啊，他们回到了他们仇视基督教。就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专制非常霸道的一个皇帝啊，当他下了这道命令的时候，这个英美大使去向他们抗议通通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有一位这个在土耳其的传教士，他就去找他一个好朋友，在堪斯坦丁大学当校长的一位弟兄，他就跟他讲说糟糕了，他说我们所有的宣教士必须赶离开这个国家。那那位校长啊，他是这个告诉他，他说弟兄，他说我们所信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我们起来祷告。他们两个就跪在那里，就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弟兄姊妹，当他们祷告完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土耳其皇帝驾崩死掉了，整个命令就没有办法颁行出来，所以所有的宣教士继续留在那个国家。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当你真正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凭着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也不是把你自己屈服在这个环境底下，而是我们 we are on top of it，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这里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今天在地上最大的权柄是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总统，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连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便他流转，我的主要怎样调动他，我的主要取掉他的性命，那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当希律王在那里逼迫神的百姓的时候，神派了一颗小虫进去，虫就把希律给咬死掉。大家去读诗篇现在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啊，我们不仅仅为了自己祷告，我们要开始为我们的同伴，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你真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就知道我非祷告不可。 Make a big difference， 弟兄姊妹，不祷告是你在做事，当你祷告的时候是神做事。谁可以 do the job better 啊，弟兄姊妹，一定要来祷告啊！我上次已经讲到我们祷告这个一些讲究啊，不能答应的原因，但今天我们仍然要说，那并不是我们的解释，而是我们神有一定的法则，当我们照着神的法则祷告的时候，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所以祷告是宇宙中最大的力量，而当我们在这里为神、为朋友或者为弟兄姊妹、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可以给教会带来最大的祝福。你要去给一个人帮忙啊，或者你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最大的祝福是从祷告来的。虽然实质上的帮助很重要，我今天为了平衡弟兄姊妹，所以我最后那篇信息里面附的那个故事啊，就是你除了祷告以外，你要 take action 啊，还有一些实际的爱心的行动。但是仍然不要忘记，不要拿那些外面的行动跟作为也代替了我们在主面前真正的祷告，因为祷告让神做奇妙的事情。那圣经上也讲到说，祷告能够给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当你碰到一些困难，当你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借着祷告，或者你跟人之间发生的困难，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困难，祷告是最有效的 solution。 真的最有效的 solution。 我刚刚坐在底下，我突然想起这个几年以前，我一下忘记这个人的名字了啊。 他是联邦初代会的一个 chairman 啊，这个蛮杰出的一个人。在他52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那大概五十岁出头，记不得，大概就是52、53岁，他就去世了啊。那报纸上报的也很大，大家就很怀念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非常 outstanding， 非常出名的一个人。那大家形容他啊，就说到他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而且非常 aggressive 的一个人。他 always find the best solution， 在任何 tough situation 底下，不管问题碰到多严重啊，不管情形多糟糕，他不会在那里叹气，不会在那里埋怨别人，他 always 做一件事情，好的，在我这个目前的 situation 里面，我要找出 the best solution。 这是地上一个杰出的人，五十岁出头就当了 联邦初代会的主委啊。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 same principle 我们应该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不管你现在所处的局面是多么糟糕啊，你刚刚犯了一个多大的错，或是你目前碰到多大的困难，always 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我们要去找最好的 solution。 而最好的 solution 从哪里找？最直接的 solution， 最有效的，到神面前去祷告。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都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多少痛苦无需受，多少的福气平安屡屡失去，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各样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祈求。那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 even 连人跟人之间就是这个样子啊。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这个有一位弟兄，他叫做无名基督徒，我想很多人听过啊。他这个 unknown Christian， 他写了一些很好的书。那他也在这个英国很重要的一个聚会，叫做开西聚会里面当过几次的讲员。他虽然是 unknown， 现在已经是 well known 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无名氏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他讲的信息，他讲的道，他写的书都非常的好啊。那他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讲道，他说如果你真的羡慕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好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你必须除去你对人一切的埋怨跟心中的恶毒跟不平。如果你真正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第一件事情把里面所有的不平啊，所有的不满，所有的对人的不肯饶恕，通通要先除掉。这个会后有一个姊妹来找他，他说真的可以这样子做吗？他说你回去做就可以。这个姊妹那天回到家里面去了，他就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因为他有一个妹妹，他们从前因为他妹妹伤害他产生的一些误会，他们已经20多年彼此没有来往，亲姐妹20多年没有来往。他为了这件事情，他跪在主的面前，他求主赦免他，他也求主能够在他妹妹的心中动工啊，让他们两个人能够重归和好。那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20多年来两人不相往来。当他那天真正为了这件事情跪在主面前，他写了一封信啊，要求和好的一封信给了他妹妹寄出去。当天寄出去，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他妹妹的来信，其实他们两个的信在邮局相通啊。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同时就在他妹妹心中做工，他妹妹写了一封信求他姐姐赦免他，两封信在邮局相会而彼此到达对方的手上。弟兄姊妹，这神在我们身上做 wonderful things， 不要小看神的话语，不要小看神的应许，我们要真正起来，我们要带着简单的信心，我们在主面前来做。不仅仅神要求我们要有代祷的生活，为着外人，为着君王啊，为着众圣徒，为着神的仆人，我们在这边神要求我们要祷告。保罗也常常叫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撒母耳为神的百姓祷告，旧约每一个神用的仆人都在为他的百姓祷告。弟兄姊妹，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以赛亚书59章的话，那个说到当神看见他百姓中间居然没有人起来代求，神心中甚为诧异，神心里面很 surprise， 这么伟大的恩典跟权力交在圣徒的手上，居然没有人起来祷告，所以神 surprise， 神非常的 amazed， 怎么会这个样子。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 Christian， 而且也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诡计，好让我们轻看祷告的权利，让我们不用它。但愿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起来啊！不仅仅圣经的要求是这个样子，圣经的榜样是这个样子，而实际上的需要更是让我们应该起来祷告。这个礼拜五出的那个题目，谁最需要安慰？我们那组带领的弟兄就告诉我们， 或者他跟他姊妹在那讨论的时候，大家的 answer 差不多大概都会一样，我谁最需要安慰，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最需要安慰，因为我自己碰到了很多的困难，我有很多的苦楚没有别人了解，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情形。弟兄姊妹，如果你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最需要安慰，最大的需要，那你就想着这个地上有多少的需要，因为你旁边的每一个人只要有人，他就觉得他最需要对别人安慰。所以你想到这个世界上的需要多少啊？每一个人心中的痛苦，他遭遇的困难，他在属灵的道路上需要的扶持，我想我们需要更多起来祷告。那代祷的重要第三方面啊，这是我们爱神跟爱人，这是一个最实际的一条路。你如果真爱主，你不仅仅享受主的爱，你愿意常常跟他在一起，不仅仅愿意与神同在，你会更愿意与神同工。今天愿意享受主爱的人不多，愿意跟主一起分忧分劳的人不多。那代祷说到我乃是跟神同工，跟亲爱的主耶稣成为同工。弟兄姊妹，你真爱主吗？你真爱主，主耶稣所关心的事情为什么我们都不关心？主耶稣所关心的人为什么我们不关心？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嘴巴说爱神，但是却不爱他眼睛看见的弟兄。所以我们要起来为着我们周围的人祷告，这是爱神最实际的一条路，这也是我们爱人一条非常实际的道路。我们常常说要为一些人祷告，你会觉得说我没有负担，我不知道他祷告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为他祷告的话，那个负担在你里面会越来越深。这个有一个高中生啊，大概跟 Martin 或是这个 Chris 你们这些年纪差不多的，他刚刚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到教会里面去找他们的牧师啊。他说牧师，他说我刚刚信了耶稣，你可不可以给我安排一点服事啊？我想在神家里面，我能够把我自己摆进来。那牧师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最好的朋友？他说有啊，当然有。他说信耶稣了没有？他说没有。他说能不能请你去跟他传福音啊？这是你最好的服事。他马上说 No 他说我们一天到晚玩在一起，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讲啊，他觉得不好意思，这个讲江湖话讲多了，现在就讲属灵话讲不出来啊，这个要正经八百的去跟他这个说教去讲不出来。那个牧师说，你真的觉得很困难？那是很困难。那这样子好了，你答应我两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我不准你向他传福音，你碰到他绝对不可以跟他传福音。那第二件事情，你答应我每天为着他的灵魂得救祷告两次，而且他真心的为他祷告。那今天那个年轻的经理想的很简单，只要我不要撕下脸就跟他传福音没问题。他就说好，这个我答应你。过了一个多礼拜，那高中生跑来找牧师，他说牧师，我可不可以收回我的承诺？他说我祷告了一个多礼拜以后，我看到他，我巴不得把福音告诉他。他说我里面就是说不出来一个负担，我想把福音传给他。牧师说 Go ahead。 弟兄姊妹，你不祷告的时候，你里面会怕他，你会觉得我不好意思讲，我不知道他讲什么。当你真正从心里面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试试看，你越祷告那个爱就越出来，越祷告那个负担就越出来，到了最后你非跟他传不可。就像我们教会每一次传福音，好，我们下个礼拜就要传福音了，下礼拜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这件事情开始祷告，为着你要邀请的朋友祷告。不然我们安排的弟兄姊妹说，请你打这几通电话，请你打那几通电话，你们都会想说，哎呀，就怕红姐在问说我打了没有，只好打吧。你打一听对方不在，太好了，感谢主啊，可以交差了，至少我碰到红姐，我可以跟她讲说我打了，但是找不到她。你知道你这是交差了事情。可是如果你是真的心里面爱他的话，你一通打不到，你第二通再打，你到他家门口等他，你就会去等他，那个东西不一样。那另外就是这个人跟人中间如果有消极的问题，是就是在教会里面，甚至就连在我们家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你一定会碰到你不喜欢的人。我们先不讲世界上的，先讲你最亲的家人或者教会里面的，如果谁你最看不顺眼，我或许给大家一个试验啊，如果我现在叫你心里面想一个你心里面最不顺眼的人或者弟兄姊妹，如果那个人真的出现的话，表示真的有啊。 如果你自己想了老半天想不起来是谁的话，感谢主，还没有。如果你一下子马上那个就出现的话，你要去面对这个人。当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你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去为他祷告。你越祷告啊，你里面那个包容的度量自然扩大。不仅仅你能够包容他，甚至那个爱会从里面出来。弟兄姊妹 ，That's the guarantee， 请你 try， 真的。你如果在教会里面你最不喜欢谁，或是你最不喜欢教会的哪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觉得唱诗我们唱的太死沉了，或是你觉得我们的祷告太死沉了，或者你的讲道太长了，你都为我们祷告，你越祷告越祷告，到最后呢，主会回答你，或者主会把死路寻给你，或者主把爱给你，那完全不一样。真的开始祷告。所以这个我想我很多人信这个基督徒看过一本书啊，叫做信徒快乐的秘诀，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那这本书是一本名著啊，弟兄姊妹应该看的。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子过一个快乐的生活？那个作者叫做史哈拿斯姆，那他自己在临终以前，他跟几个小朋友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是说啊，他心里面最怕一个姊妹到他家来住。那这个姊妹呢，就偏偏呢，就过一阵子就要跑来他家住啊，一住就住个两三天。那天这个姊妹呢，吹毛求疵啊，讲这个人讲那个人啊，在家里面东批评西批评。但是他又是一个师母，他觉得我不能不接待他，所以每一次呢，就强颜欢笑啊，打起精神来啊，爱心招待他，招待个两三天，好不容易这个人走了。结果有一天哈，这个姊妹又突然打电话，不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话，就是跟史哈拉师母联络，他说我要来你家哈，住久一点，好，至少要住一个礼拜。啊，你知道史哈拉师母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真的头痛得不得了，他想说我怎么办，要去面对这样子一个人，天天吹毛求疵啊，在家里面好吃懒做的，我怎么去应付这样一个人？他从心里面不喜欢这个人。后来他那天他想说，我明天就要面对他，他明天就要来了。就那天史哈拉饭也不太想吃，就吃了简单的一点 cookie 啊是什么，他就把所有剩下的时间进到房间里面，跪到神面前去祷告，为了这件事情。当他在那里为着这个姊妹祷告祷告的时候，他神把恩典给他，神还把一句话给他，告诉他怎么样子得到力量来服侍这个姊妹。当他祷告完的时候，他整个心里面好喜乐，他觉得从主面前得到力量，所以他就跳上床，他就睡觉了。第二天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这个姊妹啊，这姊妹真的在他家就是住了那么久。他说他从来那件事就再也不巴着他，因着在主面前祷告，主给他力量，主让他带着爱，带着基督的生命来应付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不是那样子的姊妹啊，到人家家把人家杀死了。但是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碰到一些不喜欢的人，弟兄姊妹，或者在配搭上，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一定因为天然人的个性就是不一样。你想想看，你三十多年在那个环境生活的，我在这里生活的，我们看法当然不一样。但在主里面，怎么样能够在爱里面越来越一样？一方面是借着主的爱、主的灵让我们合一啊，但是有一条实际的路，我们彼此在对方祷告。当你越多为他祷告的时候，你真正从心里面对他的负担、对他的包容、对他的爱都会增加。 Make a big difference。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真的操练，我们今年特别定了两个 大方向，一个是对主的爱，一个是对弟兄姊妹的爱。如果说你在对弟兄姊妹的中间你觉得有困难，在过教会生活有困难，你就把那个最困难的那个点不要列太多啊，列个两三个，就专心为这件事情祷告。你试试看，原来你埋怨的事情或者埋怨的人，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那个埋怨从你里面出去，而且呢，反而因为你的祷告带下了转机，带下了祝福。在家庭里面一样啊，要天天觉得你的老公懒，或者你的太太这个啰嗦，你就开始为这件事情好好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挺好的。那带导的方向啊，我想我们要祷告的事情真的是很多。那我想这个多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真的是很多，对不对？你想想，我个人就有这么多的需要，那我旁边的亲爱的家人，有的还没信主，有人不爱主，有人身上有那么多的难处，我也要为他祷告。然后再加上还有教会啊，教会有这么多的需要啊，还有神国度、神永远的旨意，你这个讲不完啊，那我们怎么办？每次一想到那么多的事情要祷告，我们就不想祷告了，因为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记得我从前讲过一个故事，是一个弟兄从 Family Radio 听出来，他告诉我们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讲到有一个老人啊，他有一天他在海边， 那个这个海浪退潮的时候，它就留下了很多 sea star， 它就是那个海星，留在海岸上，整片都是。那这个老人家呢，就在海岸上走啊，他就捡起一个，他就往大海里面丢回去。那他再捡起来一个，他就往大海里面丢回去。那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他做这件事情啊，那年轻人就来跟他讲，他说你怎么可能把这么海岸上这么多的海星，你通通给你丢回去？他不可能的事情，他说你干嘛要做这件事情？那老人家笑笑的对着他，然后他指着他手上这个海星，他说我虽然没有办法把它全部丢完，他说 but to this one it make a big difference， 他就再把它丢回去。弟兄姊妹，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虽然我没有办法把所有海滩上的东西通通丢回去，但是 to this one it make a big difference， 在我丢回去的这个，我让它重新 arise， 重新可以活。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可能为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祷告完，但是当神把一个负担给你，让你捡起这个负担背到你身上，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真的 make big difference， 带来太大的不同。你知道你每一次所祷告的，神说我们祷告他就做，凡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我要给你们开门，这是我们的意思。弟兄姊妹，当你真祷告出去的时候，你把结果交给主， Don't worry about the result， 神会 take care of 它。但是你不祷告，神受的束缚，神没办法做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说，神说他看见百姓中这些不公平的事情，这些混乱的事情，神说他诧异，居然没有一个人祷告。而以西结书，神说我在国中要寻找一个人起来为着国，为着这个城能够来防堵破口，他说我竟然找不到一个，没有人在这里为这些事情祷告。这样子，但愿我们再起来好好祷告。所以我想为着神旨意的得成跟教会的见证跟复兴啊，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讲，我留到下一次讲到教会的祷告的时候特别讲啊。那为着家庭跟个人的需要啊，我想我们需要，我想前一阵子啊，我现在每个月到一个不同的小组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有追求。那早一点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我想你们都我都陪你们读过一篇文章，你们记得啊，就是要为环境祷告啊。特别有一篇文章里面提醒我们，他说要为着你个人，为着你的家庭每一条通道来祷告着，啊，为着你的环境来祷告着。因为你不祷告，你等于把你自己 expose 在这个仇敌的攻击跟世界的试探的底下。而当我们用祷告的时候，你等于把你的家，把你的家人，把你的自己，把你的属灵的生命借着祷告 cover 上一层保护啊，借着祷告让神来保护这个家庭。如果说神还容许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那绝对不是仇敌的攻击，那是神特别许可。所以我们需要起来为着我们的家啊，如果你的家庭不幸福，你为着你的家要祷告啊。如果你的家目前很好，你还是要为你的家祷告，你要求神保守我们能够一直活在神的爱中。像我到如今我就想着我孩子，他很单纯，他们很渴慕主啊，就常常问我说要怎么样在圣灵里面祷告，我也没跟他们讲这些东西，他们就主动来问我。他说因为我不喜欢我的祷告，我觉得我祷告只是在祷告事情。那他在9岁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也很感动啊。他问他妈妈说到底我们怎么样 pray in the spirit 啊，他说我希望能够真正在灵里面祷告。那我们就教他们，但是他现在不错，但是将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一直要用祷告来保护他们。所以为着家人，为着自己啊，为着我们个人，或者为着别人，我们都需要祷告。所以特别有弟兄姊妹或者你的好朋友有事情来找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光只是去听一听他的故事，不要光只是好奇想知道 what's going on。 每一次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主说，主啊，我该怎么为他祷告？你的祷告一定 make difference。 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祷告，要起来祷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路加福音11章啊，说到有一个朋友，那么半夜到他那里去说，他说朋友，他说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来，他没有东西吃啊，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他可不可以请你给我？那朋友说我已经很夜已经深了，孩子都上床睡觉，我没有办法给你。但是他情死迫切的求，他说怎么样，还是起来给了他。我为什么要读这段故事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或是一些事情，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真的 no solution，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 他属灵很渴，跑来找你说我怎么被圣灵充满，你说哎呀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被圣灵充满，那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也不能告诉他去抽签，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里面就急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原来甚至有人还直接会问上来，我到底怎么样子可以信耶稣得永生。弟兄姊妹，如果碰到这样子的鱼送上门来，你把它弄掉的话，你将来没有脸去见主啊！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人，我都碰到过。他就直接来找你，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样去信耶稣，我碰到过好几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碰到这样子的人，而你让他 let go 的话，你将来真的是亏欠他。如果他将来下了后果的话，就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啊。And sometimes people come to you， 他们带着需要，带着问题来，我不知道怎么帮他解决。弟兄姊妹，赶快去祷告主。这里说到有饼的那个主人，就是那个朋友预表到我们的主，他在那里，他有一切丰富的供应。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去找他要，到他的面前去求。你说主啊，我这里什么都没有，我朋友来的，他带着需要，又在半夜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太大了，他就来到主的面前，就向主要饼去，不给他再要，就是再要，到最后主一定给你。那主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他难道是那个小气的朋友吗？不是的，他愿意给我们，但他要我们去跟他要。所以你如果真的碰到一些特别的朋友的事情，家人的事情，你真的不能解决，你也不知道怎么给做饼给他吃，弟兄姊妹祷告主，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你会发现主怎么样，会把饼给你，你自己得到了，然后你去拿给他。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子借着祷告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在主的面前慢慢会丰富起来。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啊！当你真正这样子不断的为着别人祷告，你常常迫切的在里面祷告，你会发现神在你周围的人一个一个做奇妙的事情。那从前有一个打铁匠，那他有一天早晨清早起来，他就开着他的店准备要做生意的时候，当他一打开门，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啊，这个人叫做 Samuel。所以他一看这个年轻人，他就是请他进来坐，因为他从这个鞋子一直到他的这个裤管的膝盖啊，全部都撕掉了。那原来这个Samuel啊，他是走了三里路 three miles， 他清早的时候就走过草原，走过草地，那路上都是露水，就把他整个鞋子啊裤子通通弄湿了。他走了 three miles 来到他家。那这个Samuel呢，他是一个口疾啊，有口疾的人，所以那个铁匠就问他说：“你来找我什么事情？”他就结结巴巴的啊，就是这样子口气，就是慢慢慢慢就把他的事提出来。他说：“神把一个负担给我，他口气不会讲这么快，我不想学啊，因为一学就会上瘾的啊，所以我不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听我父亲以前也是讲过人家那个口气的故事，所以我有一次我就故意那样学，一学就学上瘾，我改了好久才改掉。后来我听说我父亲有这个例子，这个。”我记得我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坐在那个榻榻米上面要叫我爸爸，我就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那个头倒到地上才爸，对，我们要叫两个爸，要爸爸，对不对？是爸爸爸爸爸倒到地上，那个第二个爸是起来的时候才叫出来，很痛苦啊，一学就学上去了，所以我现在不学他啊。他就说他要见到这个铁匠以后呢，他就跟这个铁匠讲，他说神把一个负担给我，那我今天早上来告诉你，他说神爱你，我希望你能够接受他做你的主。这个结结巴巴讲完以后，这个铁匠已经很感动，他说请你进来，他不进去，他啪一下就跪在他的面前，他就放声迫切的祷告，那很奇妙，当他一祷告的时候，他的口气不见了，那个主的话就这样出来了，他就为他迫切的祷告，因为他今天早晨四点钟醒来，主就突然把这个铁匠放在他的心中，他就睡不着觉，他就一直纪念到这个铁匠还是一个沉稳的人，他就一个说不出来的负担为他祷告，到最后祷告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 take action， 他就起来，在清晨的时候他走过这么长的路走到他家来，他话也讲不清楚，但是当他一跪下去的时候，那个负担从他里面 breath out， 他整个就开始祷告，祷告完以后他这个他转头他就走，他说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做完了，然后他就走了，你知道留下那个铁匠站在那里，然后他关上门进去，他把他的妻子从楼上叫下来，他说我请你陪我祷告，而当那个铁匠一跪下去祷告的时候，他自己痛苦，他在主的面前就认罪。是这么奇妙的事情，其实这种例子太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起来为别人祷告。 不然我们天天就活在自己的象牙塔，天天就活在自己的氛围里面，我们从来不知道外面我们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外面有这么多的需要在哪里。你祷告神就做事，你祷告到哪里神做事到哪里，弟兄姊妹，所以神诧异我们中间居然没有人起来祷告，神诧异居然无人代求。弟兄姊妹，但愿我们都起来啊，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到，我那次开刀15个小时完，又吃一些很奇怪的药，让我整夜都不能睡觉，连续十几天啊，每天晚上睡觉不到1个多小时，就是这样的。到最后我的心都快跳起来，因为睡眠不足。而那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就是整夜这样熬。后来有一天神就提醒我，为什么不为弟兄姊妹祷告？我说 yes， 我就开始从教会旧金山最北的弟兄姊妹开始一个一个祷告，祷告到神后睡。那是我们在红木神聚会啊，弟兄姊妹从旧金山到神后。通通有人，一个晚上你就每一个弟兄姊妹出现在你里面，你就开始为他祷告。而祷告不是表面上的祷告，我是求神真的把祷告的负担给我。你知道当我在那一面祷告的时候，才发现到是我平常太少为弟兄姊妹祷告，而那次的祷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而当我祷告的时候，里面摸着神对他的爱，有的时候会摸着神对那个人的担心，虽然他外表看起来都很好，他在教会里面也做事也服事也交通的，但是有时候灵会突然让我碰见他里面的一个危机啊，让我在主的面前为他哭为他流泪。而从那一次以后，这个灵的敏锐就在我的里面，我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神会突然把一句话给我，让我知道这个人的情形啊，我里面会为他痛苦，会为他焦虑啊，有时候会为他快乐。我觉得这是我们跟神同工，神给我们特别的福分。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多起来为别人祷告。你越祷告，你越知道怎样去背别人；你越祷告，越知道怎样去服侍别人；你越祷告，你那个爱、那个度量会真实的在你里面扩大起来。而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更勇敢，你不会那么怕生不敢。那么，另外就是教会有时候有一些特别的难处啊，特别的困难跟需要，那可能基督徒被打倒了，他自己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那我们更需要去为他祷告。啊，刚才弟兄在世的时候说过，看到弟兄姊妹不来聚会，他就想用担架去把你们抬来啊。那就是路加福音第5章里面讲到那个摊子不能够到主耶稣面前去的时候，几个人把他扛去，扛到里面去，那么挤进不去，他们把天花板都拆掉了，把他聚到主耶稣的面前。弟兄姊妹，这叫做带刀。当我的弟兄和姊妹没有力量到主面前去的时候，我一个人背不动他，我找的人，我们一起背他去。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就借着祷告把摊子借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说我赦免你，我的你的病得到医治，马上起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做的。你去跟他分析心理学，去做家庭的辅导，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一点没有他的价值，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比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更直接，而且更完整更彻底的医治他。就当我们多起来祷告，自己不行找2-3个人一起抬，我一个人我绝对抬不动他，但是我可以找2-3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好不好？所以这个代祷的实行啊，我想时间今天弟兄卖给我10分钟，所以我多借5分钟到10分钟好了，抱歉。因为我觉得讲完了如果不实行我们很可惜，对不对？我下次聚会我们早一点开始啊，因为我想大家这个迟到的事情我们讲了好几次，我希望弟兄姊妹尽量准时，这样我们弟兄也可以准时开始，我也可以准时讲，我们也可以准时下去。那代祷的实行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上次说过，所有的祷告必须以交通的祷告作为根基。你到神的面前去，先不要急着去为人为事情祷告，你到主的面前去，先去遇见主，你带着一个最单纯的信心，知道我什么时候亲近神，神就是与我亲近，而我知道我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享受他的同在，我进入跟他的交通。而这个时候我不仅仅与主相交，我在这里愿意与主同工，告诉主，主啊，哪些人现在有什么难处带到这里面去。你甚至祷告完了，你甚至你不知道要为什么事情祷告，你可以问主，你说主啊，你今天要我为谁祷告。我常常就这样问主，我说主啊，我现在该为谁祷告。小心你们任何一个人就会跳在我的心中啊！我就开始为你祷告，真的。然后有时常常就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弟兄祷告，为这个福音朋友祷告，或者为了教会哪一件事情祷告。那神会把负担给我们，因为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他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鉴察人心的人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为人祈求，对不对？所以当你这样问神的时候，圣灵会把神的意思告诉你，而你这个时候的祷告很有用。所以爸爸，我们就开始这样学，从交通的祷告开始，跟主享受，跟主进入同在。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你的祷告像报告一样，这个报告主耶稣现在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第四件事，祷告完你奉主的名你就走了，你根本不觉得你在主面前，你也不觉得你里面滋润，祷告完就觉得很无聊啊，就甚至你跪在那边祷告会，你会觉得很烦，怎么又在祷告又在祷告？因为你根本心没有进到神面前去，你进到神面前去，你为事情祷告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光嘴巴上一些话一些事情，这种什么话多了不见得是神的意思。我们要求神把真正的负担给我们，而在神的心意、神的负担里面来祷告主。所以交通的祷告永远是根基啊，是一切其他的祷告的根基。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祷告会先让大家安静下来亲近神、遇见主，我们第二个阶段才开始为事情祷告，我们都先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第二个实行上啊，我说过不求多，但要求真，然后要求透。海滩上都是海星，你就不玩了。但是祷告主，让我真正对谁有负担，我为他祷告。那个负担必须真实，真的求主。如果你没有负担，你求主把负担给你。你说主啊，他今天跟我讲说叫我为他祷告，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主啊，你叫我，你把负担给我。要真啊，那这个负担怎么来啊？弟兄姊妹，我跟弟兄姊妹讲一个诀窍啊。这个负担呢，不是说你站在这边看他，然后为他祷告，而是你从你的位置上下来，站在他的地位上去想他的处境。这个时候，你的负担就出来了。你会想到他为什么不肯要耶稣？你会想到他最近为什么这么烦躁，脾气这么坏？或者你会想到他这个人为什么最近这么，或者想到他在这个打击里面他会怎么样子的痛苦？你就不会去跟他讲一些风凉话。就像我说的，我那天说我收到那封信，人家这个医生宣告我长血癌什么要死掉，这个信上跟我这个别人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吉人是有天相，那这种话是摸不着帮助，就一点安慰都没有的话啊。那你真的在主人面前，你进到对方的感觉去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爱，然后你说不定你就整个的感觉就被他的感觉笼罩，而你能够为他好好祷告。那个负担从这里来，就像我如果是他，我在他的教育背景，我在他的家庭环境里面，我要怎样子从里面找出一条路来，我就为他祷告。这负担借着我们跟他认同，跟他表同情，跟他站在同样的地位里面，那个负担出来。那负担更主要的是从圣灵来，我想这是跟弟兄姊妹点到就好。那祷告要透，就是不要只是交差了事啊。那觉得我下次碰到四魁，他上次叫我帮他祷告，我不好意思，我非要交代不可啊。所以我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不是为了这个，而是说我真正为了他认真的祷告过。当你祷告透啊，你真的什么叫祷告透？就祷告到最后，你知道你的祷告已经达到神面前。你会说，难道我们的祷告不达到神面前吗？其实神都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是在讲我们这一面。很多的时候你祷告完，你根本不觉得你的祷告到神面前，所以你会一直用重复的话，在你们脑筋想出去绕一圈回来，又再讲一遍，又再讲一遍，好，那就绕一遍啊。主啊，求你为真理祷告，不是主啊，就我为真理祷告，希望他这个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过一下又绕回来说，主啊，我为谁祷告？那个思想就这样跑来跑去，没有任何真正的负担。你祷告完，你都不觉得你真的把你的负担卸下来，你也不觉得神听了你的祷告。什么叫祷告透？祷告透就是你里面得到了一个笃定，一个把握，你知道我的祷告是你听，并不代表说神一定照着你所要求的去做，但是你至少有把握知道神听了这个祷告，那么清楚知道神听了这个祷告。而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换一个 topic。 那其他的两个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个教会的祷告会，我想我们下一次讲教会的祷告的时候会听。那你怎么知道有哪些事情要祷告呢？你能够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比较容易知道教会的需要，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且你也比较能够有机会操练我们怎么样几个人一起来为着这个别人祷告。你会经历到那个同心的力量啊，大家一同扛起来那个弟兄姊妹的那种同伴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在主人面前也一同在这里经历主听祷告，所以这是很宝贝的学习。盼望弟兄姊妹有时间尽量来参加祷告会。那我想最后就祷告簿啊，就是你真正在这里做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不妨做一点简单的记录， 啊，把你几月几号开始神把这个负担给你，或者谁把这个祷告的要求给你，那你就开始为他祷告。那么祷告的过程值得记下来的啊，祷告答应的过程，神答应我们有的时候是 yes， 有的时候是 no， 有的时候是 wait 啊，不管神给你的答应是哪一个，你都把它写下来啊。神怎么样子答应我说这件事情，神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做，啊，我把它写下来，为什么就把它写下来。如果神已经做了，怎么做的，我们把它写下来。弟兄姊妹，这本书是你的信心的见证书啊，这个你将来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 Watchman Nee 啊，这个李托森弟兄，他学生时代他得救的时候，他就开始用祷告簿，他把他学校的一个同学140多个人，每一个人名字全部写上去。那他是很有勇气，我想他在海滩上一定把所有海星都丢回去了。我们没有他那个度量啊，但是他能把他所有的同学140多个全部写在祷告簿上，他每天拿起来祷告，走在路上祷告，在家里面做完功课他祷告。他这个经过了18个月以后，他这140个里面只有剩下两个啊，那我好像后来这两个也得救，但是他138个一个一个从上面出名，全部祷告得救的啊。那弟兄姊妹，这是在主面前认真，你对主认真，神就对我们认真。在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更多的代祷好不好。你没有办法为了每一个人祷告，但是求神把一些特别的负担量在你的心中啊，也许是一些人啊，也许是教会的一些复兴的负担，也许是一些教会的软弱啊，也许是神把哪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海外的宣教士谁放在你的心中啊，你就开始为他好好祷告试试看。我们先不求多，但是求真，然后求透。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去学习。但愿不仅仅弟兄们姊妹们，我们也都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感谢主。